来谈雅各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下午这段时间让我们再次的能够回到主日学课室来思想雅各书。感谢你，因为你所默示的圣经对我们都是有益的，求你帮助我们，以致使到这卷的书卷，无论是灵意解经，无论是字句的解经，都在里面得着帮助。求真理的圣灵成为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指教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书卷的当中，我们能够学习到许多人生的功课。赐福带领下时间，让听的讲的都得着你圣灵的给我们的造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看的呢，就是在这个 OK， 今天我们还是来到这个讲到这个，我们讲过期待跟拦阻，然后讲到赞赏之歌，然后今天我们会讲到期待跟细赏之后呢，就结束了第二章，在这个里面，那在这个赞赏之歌的里面呢，今天会讲到一个赞赏跟这样的一个赞赏跟那一个这两方面，赞赏之歌、拜访之歌是今天我们会谈的，还有逗弄之歌，还有尾声之歌，在这个里面，这个里面呢，就这段的诗歌里面就带出了一些让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那我们先来看二章到第一到第三节的是上一次我们有提过，还记得吗？那么呢，在赞美之歌里面，那么这个女子呢，苏拉密女孩子就自称自己是撒伦平原的水仙花，是谷中的百合花。上一次我们讲的，那这个撒伦平原的水仙就好像在低谷里面的那个水仙花，再来看人很像不显眼的，谷中的百合花在人看来不过是好像一种的生长在郊外的野花，不是那一种种在温室里面名贵的花，而不是这样，但是呢那个男的就对他的称赞说他像荆棘里的百合花，在那一种的有刺的荆棘里面，其实他是很珍贵的一朵百合花，那就看见好像上帝对待我们的那一种，那我们可以上帝，我们可以在那种的在罪的玷污的当中，但是上帝却把我们什么高举，使我们高过了一切，就像什么荆棘里的百合花一样，然后他就形容说他的男人好像一棵苹果树，苹果树可以在那边来什么乘凉，而且他的果子也香甜，合我口味，走的那一种的甘甜，这边是形容上一次里面提。所以呢，从这边在灵异解经里面，我们从第二章里面可以看一下上帝跟我们的关系，他像什么撒伦的水仙花，荆棘里朵百合花。如果你只是指以色列人民，那男子是上帝的话，那么当以色列人自己谦卑说自己是很卑贱的野花杂草的时候呢，上帝却说他们是出污泥的花朵。所以上帝看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不觉得可贵的，所以经常讲，如果上帝要数算我们的恶，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所以上帝是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从这一种罪的玷污的里面呢，上帝把我们高举而成为这样的一种谷中的一个百合花。所以当这位女子是说她躺卧的地方有如地毯的青草，所罗门王宫中的香柏树是屋梁，和松树的天花板的时候呢，当我们想起以色列人就是一个什么四处漂流过作牧羊牛驴等的游牧民族，从亚伯拉罕开始从乌尔出来之后呢，亚伯拉罕一生都住在帐篷的里面。以色列人被带离出离埃及之后呢，来到旷野的时候呢，他们也在这一种的牧羊和一种游牧民族一种的生活，以旷野森林为他们的物，而且以青草为大地来居住。所以这种天跟地的居所呢，将大自然看成是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美好的居所，就是以色列人民在表明和上帝之间的什么特殊的一种的关系，那上帝在当中安设那个帐幕，这个诗篇里面告诉我们，他如同羊如同新郎出洞房，那为我们安设这些的帐幕。所以这种形容表明我们跟上帝之间一种很亲密的一种的关系。所以当时我就刚才就讲了说，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种灵异解经里面呢，从雅各书里面看见以色列民跟上帝之间的亲密关系，也看见上帝跟我们的那一种的亲密关系，你可以从这方面来解经，从这方面来看。那以色列民跟上帝亲密的关系到怎样呢？他说有人会想起这样的环境看成是最美的地方，什么时候呢？ 怎样的环境，就是在一种野地的里面，上帝看那种野地的花，看那种野草，看这些的里面，看如处污泥里面的百合花一样，对这种的地方。但是上帝这样的环境里面，上帝看的是最美的，因为上帝在当中铺设这样的一个帐幕在我们当中。所以这样的一个环境怎么形容呢？唯有在恋爱的情人才会有办法哦，要不然就是相当有情爱内涵的家庭才能做到或能够想象到的。在这种的环境的当中呢，我们会有这种的体会哦，这种的体会哦，好像一对恋人，他们常常很喜欢到的一个地方，可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但是对他们来讲却是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因为他们能够常常在那里相聚，可以在那边来请谈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在恋爱当中呢才能够体会。所以一个真正有爱的地方，即使是很简单哦，简单的一个屋子还是什么，但是家庭会充满欢笑和温馨的气氛，因为最人怀念的事情就是这个爱。当有这个爱在当中的时候呢，所以屋子不再大哦，屋子不再漂亮，而是在那个屋子的温馨。所以一个小屋都能够制造这种温馨的气氛，最重要的就是那样的一个爱。所以这人家讲，如果一间很大间很漂亮的洋房，如果当中没有爱的话，没有温馨的话哦，即使那个人有这样大间的屋子，常常不会想到要回家哦，因为没有一个家的一个温暖的感觉同在哦。但是上帝跟我们却是无私的爱哦，让我们可以体会这样的一种爱在当中呀哦。好，那第二章开始到8-13节就提到这个拜访跟邀请之歌。那这边的那个拜访是一种很喜乐很期待的一种的现象哦。然后之后呢有一个邀请，之后他们彼此之间的那一种的尾声，那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看见的。我们一起来读第8节到第13节来，请听啊，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属山怎么翻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像羚羊像小鹿，看啊，他站在我们的墙后，从窗口观看，从窗个往里面探视。我的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啊，你起来吧，我的佳丽啊，你来吧，因为冬天已过，雨水止息，已经过去了，地上百花齐放，百鸟齐鸣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发香，我的佳偶啊，你起来吧，我的佳丽啊，你来吧。这边你会看见一直重复的字句是什么东西？你来吧，你来吧，我的佳偶，你来吧。其实这个来很多哦，就是这个哦，你来吧，你起来吧，你来吧，一直有这样的一种的邀请之歌哦。他要的就是那一种的邀请，所以这个女的很盼望见到这个男的，你赶快来哦。而且是什么哦？攀山越岭哦而来哦。那么而且他形容什么？好像羚羊像小鹿，羚羊小鹿是很温驯而且跳跃很快的。他盼望他的良人，他的爱人赶快的来到，就好像这样的一种的情况里面哦。那在形容讲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你会想象当时是在什么样的季节？
春天。
为什么呢？这边就有讲到，因为冬天已过，雨水已经止息了。所以这个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因为冬天已过，雨水止息已经过去，所以遍地开满了这些花，很漂亮。那其实这些都是在野地里面的这些花，那是春天的时候，你看就说很漂亮。上帝的恩典那就给我们看见。那我们看以色列人，当我们在看这个阳历季节的时候呢，差不多是在这个春雨之后呢，那这边开始就是说这个冬天过去的时候呢，现在是在春季来到的这段时间，正是大麦小麦的时候呢哦。那这就是他们在一月节的时候哦。那为什么在这个一月节里面，当你想到这个春天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新年。还有呢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什么？正月，就是在农历新年的那时候，他们出埃及，差不多是那时候呢，接近要来到春天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很奇妙的带领，让他们在一月节的时候，差不多这个春天到来的时候来过这个一月节，在这个节里面，哦，那五月底的时候，差不多是我们这边庆祝五旬节、圣灵降临节的这时候，哦，那耶稣就形容他是什么？好像初熟的果子一样啊，那时是大麦跟小麦呢， 他们就是当时生长收割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季节。当我们想到这样的一个节期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会很感恩。为什么呢？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神让他们在什么正月春天的时候。所以春天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河床是干渴的，因为雨季已经过去，而春天的季节把整个巴勒斯坦可闻的闻花朵朵开野花的时候呢，多么美的境界。所以上帝对他子民的拯救那种爱，就是恋爱中的情人所看见的一切的景象。所以当他们很盼望这个他的爱人来到的时候，他说春天，冬天已过，春天来到那种景象。那上帝跟子民的关系，上帝特别的安排，他们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出埃及的时候就是逾越节之后呢，他们离开埃及正月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是当巴勒斯坦这地方正是春天的时候，就是这个河床干枯的时候。所以当时呢，上帝使这个红海开的时候呢，他们走干地过，而且来到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其实正是春天，处处可闻花香的时候，所以上帝给他们的恩典，看见吗？所以上帝不是在冬天给他们出埃及，不是在二月的时候，那是在这样的一段时间给他们出，所以上帝美好的恩典给他们，这个景象，所以这边就有这样的形容。所以我就说，为什么当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会读雅歌，就是叙述上帝的恩典，他的爱在他们当中带领他们离开这埃及的时候呢，纪念上帝的恩典。就在这样的一个春天到来百花齐放的日子，他们出埃及。那这边就他说冬天已过，所以刚才已经讲过雨水止息了。他说听啊，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穿山越岭而来，穿山越岭。那这边就说什么呢？听见爱人的声音，一直讲到来啊来啊来啊，一直重复的这个句，那听到他什么爬山越岭的声音，描述一个正在恋爱中情人的心境，连那个爬山越岭的声音都听得见，可见这位女孩子对她心目中的男子多么的渴望，她渴望他赶快来，赶快来攀山越岭，好像一条路一样的奔跑奔跑来见他。所以他对他的爱人的那种的渴慕，他的渴慕。当你想到时候呢，那从灵异的解经里面，那你如何去解这段的经文？那如果你在读经的时候呢，你在读到这样的时候，那你会有怎么样的从灵异解经里面去看待这段经文？到底我从里面思想到什么东西？良人就当作你跟上帝的关系，那他怎样的来？穿山越岭而来。那当他来的时候呢，这个声音你都听得见。所以当你在思考的时候，或者你在灵修，你在默想的时候，你会想到这样的时候呢，你从灵异解经里面你会想到些什么东西？来试看看，不用怕。你渴慕神，渴慕他的到来，还有吗？你听得清楚啊？讲到听啊，有时候是很怕的，其实呀。所以有的人讲，我要听到神的声音，我读经的时候我要听到神的声音。所以有时候灵恩派的人就想，你要听听听，因为有声音会跟你说。今天很多人要听到声音，那不一定呀。我们常讲到我们听到神的声音是怎样的声音。那如果真的听到神的声音，那如果他们在西乃山当神颁布律法的时候呢，那个声音是很威严很壮严很严肃的，所以他们看到的时候呢，他们都怕，于是他们不敢进前来。那他们说什么呢？他们不要向神跟他们说话，他们要什么？摩西跟他们讲话，因为上帝那个太过圣洁跟威严，使到他们都害怕，因为有什么？有黑暗有地震的声音。所以他都害怕，上帝你不要跟我们讲话，我们只要听摩西讲话。如果上帝真正开口的时候呢，是那一种的威严圣洁，是每一个人都会很惧怕的。那这边你会想到什么东西？听，我们当然我们要听，因为圣灵会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我们当然要听。那很重要的我们看的是什么？创伤越岭。当你呼求神的时候，上帝对你的回应是什么？所以这边你会觉得很感恩，哇，那种的速度很快，书上越岭。所以当你想到这样的时候呢，他说男子的脚步声很急促，很飞快的， 想到这位男子呢，知道这女子多么盼望见到他，因此呢，他也没有迟延停留，他赶快什么，他就什么创伤越岭就过来的那一种的速度很快，哦呀呀，今天就速度很快呀的这样的一个事。那如果从现在的恋人来讲呢，就好像突然间听到一个电话打来了，爱人打来的声音 ，Can I see you? When? Now? 哇，那你就想到说，就是想到那屋子，你从三层楼哦的楼梯，嘣嘣嘣嘣嘣跑下来，然后鞋子都来不及穿，鞋带都还没有来去绑，赶快开了车门呢，就冲进去了 ，First gear 打的嘣就跑的那一种的，电影里面常有这一种的啊，就是那一种的渴慕，哦，当爱人想见他的时候，那一种的渴慕。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呢？看见吧，我们跟神的关系又怎样？这边说什么呢？上帝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也是这样。每当以色列人祈求上帝拯救的时候呢，他们一开口，上帝就什么？就答应他们。他们寻找，他们上帝就出现。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呢，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呼求上帝。当这个埃及人苦待他们，法老王苦待他们做苦工的时候呢，连那个钻那个泥都不要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去野地试那个野草来做钻泥的时候呢，当这个的出现的时候呢，他们讲他们在那种被苦待的时候，他们呼求上帝，上帝就对摩西说什么，他们的呼声达到我耳中，我听见了，那上帝就怎么预备要把他们的子民拯救出来，等于他们寻找上帝就什么出现。所以耶稣告诉我们，祈求就祷告就得到，寻找就找到，叩门神就为我们开门。那神就是好像那一种的创伤越岭很快的那一种的回应。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安慰。神跟我们就是那一种好像爱人那一种的关系，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呢，神立刻出现在我们的当中，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所以没有空间这些的限制，他超越了这一切。但是呢，圣经给我们应许，我们祈求就得到，寻找就寻见，敲门就给我们开门。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的回应，穿山越岭就这样的跑过来。九节就说，我的良人像什么？羚羊像小鹿，他站在我们的墙后，往窗格里面往外看，往外看，羚羊好像小鹿一样，很奔跑很快的，羚羊很快那种鹿，都是温和可爱的动物。它们特征就是什么？它们跳跃奔跑的时候很敏捷的，都是很敏捷的，而且是人间人爱。所以这边是说呢，他说他的爱人已经来到窗前，怎么探望的？看的真是很快，跟有时我们的经验不大一样。我们的经验是长，爱人常常是什么？来得很慢。为什么你这么迟到？为什么你这么迟才来？然后男的一直要给 SQ， 哎呀 ，MRT breakdown 啦，这些啦，什么呀？要叫 Uber， 现在没有 Uber， 这样要找 Grab 又很大牌，又不是每次有的。那你叫的时候，忽然间 last minute 他 cancel call， 很多这些 SQ 在那边。那爱人出现的时候呢？为什么时间过得这么快？我们看好像见面些子，像时间就快了，我们要回家了。就讲走得特别快。这样的一种东西，当他们的那一种的想象，羚羊像小鹿一样，所以他的爱人的那一种的出现很快。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是，当我们呼求的时候，他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说什么？他站在我们的墙后，往窗格里面去想，那你会想到什么东西？窗格，窗格子，在墙后来观看。还有什么东西？窗格子。这一书讲什么？窗户外，窗里面看，观看，那是什么东西？这边要通常提的是什么？盼望，还有什么？等不及了这个是成为什么东西？彼此之间的一个什么阻隔？对不对？这个是一个阻隔，拦阻这个阻隔。那另外一种东西，当他们为什么？所以是说，当为什么以色列人读雅歌的时候，他们读的时候呢，他们当读到这种好像这种穿林子各子的时候，形容就是说，他们跟上帝之间就有一个这样的一道的拦阻。而这个拦阻是什么？就当时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做困苦工，他们被那种捆绑住的一种的拦阻，就拦住着他们， 拦住了他们。上帝也向他们观看，从窗子里面向他们观看，他们就好像被捆在一个内室的里面，在这种的窗子的里面。那么他的爱人呢，从这样的一个墙后，从窗口来观看，来为里面来探视里面的情况，这样的一种的情况。那这样就给我们看到说，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拦阻存在，拦阻存在。那么呢，那这边如果你从字句里面去解释的话，当一对恋人的时候，当他们特别在恋爱的时期的时候呢，大家的眼睛都是什么？明亮的还是什么？盲目的。为什么呢？瞎眼啊？为什么呢？一直看到他们的好处，没有看着他们的短处，对不对？因为都彼此的欣赏，都是哎呀，什么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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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但是结了婚之后呢，是什么都不 OK， 就是这样呀。所以有的人讲呢，那其实婚姻呢才是真正恋爱的开始，所以在恋爱的当中呢都是盲目的。这些就好像这些里面的这些东西呢给我们，而这边告诉我们要往里面去什么探视，你要更看清对方怎么样。所以对男人的女人在开始谈恋爱的，不要那么快进入到那一种的什么恋爱的当中，就是哇 only one in the world， 没有再有其他人了，非你不娶，非我不嫁，这样的一种的里面。所以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有更多的有一种的什么探视，对他有更深的了解，特别是这个人他们的属灵的背景，那个是最重要，他们跟神的关系。我听说站讲台的做主席的弟兄都是很抢手的，所以我鼓励很多弟兄以后你们来做主席所以通常就是一个比较说属灵在领袖在领导的方面，特别是弟兄，那我们要在这方面呢有更属灵的成熟度。那我们在神的话语对神的那一种的敬畏的里面更重要，所以特别你长导配偶的时候，你不是要长他长得好看，不是要长他长得高大什么，你第一个的印象应该是什么？他的属灵程度，那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会敬畏神的人呢，我跟你担保一定一个是一个好丈夫，一会敬畏神一定是一位好丈夫，因为他懂得敬畏神的话，这个人呢，我说你可以放一百的心，好像长老娘一样，你可以放心长老在外国工作我们都可以很放心的如果一个敬畏的，他们就不会在外面很随随便便所以属灵的程度是你一个优先考虑，之后呢你才考虑其他的这些的条件这些都要很注意的。相同的，弟兄看姐妹也是一样，不是看漂亮，不是看外表。上次我们讲了，好像这个他说虽然我长得很黑，但是他的爱人对他说什么呢？他看的不是他的外表，更是他的什么？他的内在的那一种的美所以当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们要这样的往里面我们更多的探视。除了这方面呢，还有他们的家庭背景怎么样，这家庭背景会影响他，因为这个人从小在家庭里面长大，家庭的教育给他们什么也会影响到以后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建立。所以很多你要考量的这一些这一些所以有墙后呢，有窗格呢，但是我们更重要的在里面探望，你要去彼此有更多的那个了解。好，那刚才就讲到爱人春天来访的那一种的喜乐，百花齐放的时候呢，而且那时候心境也特别的好，特别的好因为呢白花齐鸣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斑鸠是什么呢？这种鸟是每次我们也讲叫一种叫候鸟，冬天它会往南飞南飞，春天到的时候呢，它们回到它们成长的地方，就是巴勒斯坦又回到这个地方来。那这边它用这样的一种形容的时候呢就表示说春天什么都来，一切都很美好的时候呢，那这些的候鸟它们也飞回来了一种很百花齐鸣的一种景象，很美的的那一种的喜乐的来到。而在这种的环境的里面呢，他也期待他的这个爱人赶快的来到，出现在他面前。那这是他们很期待的一个那他就这边就形容说，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的成熟，葡萄树开花发芽，我的叫啊你起来，我的叫你来吧一直提到这个来。那讲到无花果树，那圣经里面常提到的几种树呢果子呢，通常有这四种很出名的：葡萄、橄榄、 石榴跟无花果树，圣经常出现的这一种。那无花果通常在三月四月间开花，然后在六月成熟就可以摘取，在春天的时候就开花了，在这样的一个无花果树。他说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葡萄树。所以这两个葡萄树跟无花果树代表什么东西？圣经里面常用这个东西来形容什么？和平跟快乐的象征。你看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五节，我们翻一下好吗？那有需要跟我们读一下列王记下记上四章二十五节，可以读一下吗？谁可以帮我们读一下？
所罗门这四日子，但从但到耶西巴的犹太人、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睡，安然居住。
看见吗？葡萄树跟无花果树是什么？安然的居住，形容在这个什么所罗门时代的里面，那个太平的那个日子的里面，的那一种的和平，和平。那另外一处呢，弥迦书四章三到四节，弥迦书小先知书的弥迦书里面，这边提到什么东西？四章三到四节，第四章三到四节，第四章第三节到第四节。
还要在波族中施行审判，为有巴特强国断定是非，他们必把刀剑打成犁头，把矛枪打成镰刀。这国 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个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他们，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
这边讲到什么东西呢？讲到西安上帝，那时候我们讲到弥迦书小先知的时候提到什么的那个应许的那个和平的日子的到来。为什么呢？他说刀剑呢不再拿来做攻击的武器，要拿它来做什么？犁头，拿来做耕田之用，把矛跟枪呢打成镰刀，来做收割专家的时候用的。因为什么呢？不再有战事，就是已经有和平的日子来到了。所以他说什么呢？个人要坐在无花果树下，葡萄树跟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他们。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和平平安的日子的到来。所以撒迦利亚书三章四节也是一样，有这样的一种形容。所以圣经里面常用这个葡萄树跟无花果树来形容这一些。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外邦人是什么？我们本来是什么？野葡萄。那如今可以结在葡萄树上，也同样的可以开花。所以上帝就把我们看成像，所以我们都是什么？在上帝的里面啊，在这个葡萄的里面，有一种和平，一种快乐，在基督的里面，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他说春天的时候呢，在这样的一个果子间成熟的葡萄树开花的时候呢，他一直等待我的叫啊，你来吧，我的叫来吧，你来吧，一直在这边重复的一直提，很渴慕的那一种的声音。十四节，然后他就说什么呢？动弄之歌。什么是动弄之歌呢？那如果你看印度戏的时候呢，很喜欢椰子树，两个人就在那边跑过来跑过去，抓来抓去的那种啊，动弄之歌。那雅各书就好像现在形容，你就想象那一幕，他们就跑来又跑去。那这个女的就说什么？她就躲在颜色的戏中。虽然第一幕讲到哇，她很渴慕她的爱人来到，现在爱人来了，他却不立刻出现，他就躲在那个岩室的当中，在悬崖式的一个隐秘处，他就隐藏在那边，玩什么？捉迷藏，看见吗？所以这个女孩子很调皮的，对不对？他就在那边玩起这个捉迷藏，这个所以，让我看看你的容貌。所以那个男子来的时候呢，怎么女的又不见？你躲在这边，你躲在那边。他说让我看看你的容貌，让我听听你的声音。他的头转过来的时候，那你的头转过去，他转过去的时候，你的头转过来。印度戏你们常看到那个他说因为你的声音甜美哦，他们唱那个印度戏，唱印度歌，你的容貌很秀丽的那一种，所以你想象那一幕。所以当时那个女孩子呢就来捉弄这个男孩子了，玩唱这个 hide and seek， 你找我，我偏偏不要给你看见，他就是这样的一种很挑剔的那一种，然后在这边呢就形容了个子藏在盘丝洞穴中一般，害怕见到任何人一样。但现在呢他所钟爱的情人来了，他带的是什么？ 希望活力，是鼓舞生命的呼声。因为情人告诉他，他长得很美丽，不用害怕，也不用躲藏，请他发出声，因为他的声音很美。他的爱人是这样的形容，你就出现吧，我听到你的声音很美，他很想他。那女孩子就在那边就跟他闻 hide and seek， OK， 就在那边这样的躲藏藏起来。那在磐石的穴中，在岩石的隐秘处，那你又会想到什么？从灵异解禁的里面，上帝跟我们玩 hide and seek 吗？你找他，上帝不见，你求告他，上帝不听，是这样的吗？你这个经文你会想到什么东西？亚当跟夏娃躲在什么？因为犯罪的时候他们躲在草丛中啊，但是你听到这个岩石悬崖石一种的 rock 的里面，那你会想到什么？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这些 rock， 这些岩石，对不对？那你会想到什么？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磐石啦，岩石啦，讲到吗？圣经有几处有提到的啊？那第一个是提到什么东西？磐石，记得吗？断开的磐石，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所以当他们唱这首诗歌，他们想到什么？摩西击打那个磐石有吧，使那个什么水流出来，那米利巴那边使那个水流出来。第二次的时候呢，神吩咐他叫磐石界，摩西因为以色列人，所以他发怒用杖击打，因为那一次，所以摩西不能够进迦南。他那个磐石就是预表什么？耶稣基督他一次的为我们受害，所以那个断开的磐石预表基督被击打钉十字架的耶稣为我们，所以他住在隐秘处的时候，在岩石的磐石也有给我们想到诗篇，就随便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那个是一个什么？很有安全感，很有保障的，在一个 rock 的后面，全能者的荫庇之下，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保障，我们会想到这样。那我们可以安稳在什么？基督的里面，基督为我们被击打，我们可以安稳在基督里面，他也就是什么？教会的一个什么？真理的柱石，真理的一个根基，这个 solid rock， 耶稣基督。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想象。所以以色列我刚才就讲了，从灵异的里面，他们为什么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读这一个雅歌书，而不是读诗篇或者其他赞美的诗歌，而用雅歌书讲到情爱，上帝跟他们的关系。所以他们在读的时候，他们深深体会出埃及之后呢，在整个的路程的当中，上帝什么吩咐摩西击打磐石出水，给他们有水喝，解他们的渴。那神也是他们的什么安稳的磐石，让他们可以隐藏在神的那一个隐秘处，神成为他们的保障。夜间上帝用什么云柱火柱啊，用那个火柱，白天上帝用云柱来带领他们以色列人。所以他整个出埃及的里面，所以他们的亲身体会神是他们的这一个什么避难所，是他们的帮助。这边就提到说这个当时呢，他们在这边的时候呢，提到这个东东之歌。那么女孩子她的躲藏的话，那从原文字句里面我们就看说女孩子是比较调皮的，她就在那边来隐藏来躲藏，躲藏这个她的爱人，要给她爱人一个这样的一个给她的这样的一个玩弄，给她一个玩弄，你找我的时候呢我不在，你刻想我的时候呢现在我隐藏起来，那为什么呢？那接下来之后呢，这女孩子就在这样的一种的里面，她忽然间就提到这边二章说要为我们捉拿什么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园正在开花。那么呢，就在这一种的彼此的玩弄动弄的时候呢，有出现一个什么东西，一个危机出现， crisis 出现。什么危机出现呢？他说有狐狸出现。所以当时开始的第一章的时候不是讲哦，他们当时在葡萄园，对不对？那他的哥哥苏拉明的女孩子，他哥就派他管理他的葡萄园，而不是那女孩子，他哥哥他们的葡萄园，叫他来看守。看守的时候呢，除了不给这些呢野狼来的时候，还要什么？还要捉拿狐狸。在这样的一个葡萄园里面有狐狸会出现，因为我们葡萄园正在开花。那这个的狐狸为什么会出现？那你想到这边的时候呢，你会想到什么？第三者会出现， 啊，为什么会第三者的出现？第三者的出现，那从谈到弟兄跟姐妹当一对恋人的时候呢，他们要防范的也是有第三者会出现，有时候彼此甚至在恋爱当中还有第三者，因为那一种的恋慕有第三者的出现，甚至结了婚之外呢，也会有出现小三的出现等等的这一些，所以都会有这些的狐狸会出现。那这边甚至他们彼此之间的那个关系，彼此这个爱人的时候，他说什么呢？要为我们捉拿这个狐狸，这狐狸跑进他们的葡萄园，就是他在这个爱情的圈子里面呢，就会有第三者的出现了，这是我们要防范的。所以对恋爱之弟兄姐妹呢，第一呢，我们要很防范这些。那过去我曾经看过最少有两个例子，有的甚至他们恋爱到已经差不多是注册了，有的是甚至申请的 HDB flat 都拿到了，突然间在最后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分手啊。那女的被另外一个男的吸引，然后投怀送抱了，这些东西可以突然间这样的 break off 啊，这不是发生在外面，发生在教会里面的事情。所以我们看的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些那所以刚才就讲说，我们要更深的去明白彼此之间的属灵程度，那彼此如何更好的守住他们的那一种的婚姻的誓言，那彼此当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呢，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彼此的守望那男的男的他有可能有别的有女孩子更漂亮的会被吸引那女孩子呢也可能会有被其他的男子会被引诱，所以这些都是第三者的出现，就是这个这边形容的这个狐狸出现在这个葡萄园里面。彼此恋爱的人都要很持守这个，那对夫妻更不用讲那我们特别在婚姻的时候，那常常人家外面的人就使用什么七年之痒啊等等这些，那做丈夫的我们特别要很小心。所以我就讲了，当你们选择配偶的时候，属灵的程度很重要，当一个人很敬畏神的时候呢，他们就不在婚姻的事情上他们随随便便因为什么？他们对神负责，也对自己的配偶负责。所以呢，在婚姻的里面，为什么我们很看重这个婚姻的这个誓言在神面前？那我们就要读这样的誓言，什么什么东西无论怎样都不能够叫我们什么分离，除了死亡之外。所以在爱情在婚礼的誓言的当中，那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那一个誓言我们一直常记得这个誓言。所以彼此都有这样的一个负责彼此的负责。所以甚至如果可以的话，在周年纪念的婚礼周年纪念的时候，可以常常的彼此分享彼此那一个誓言，彼此再次的重新的那一个尾声。所以这边呢就在提到这个的时候呢，他说这些会破坏狐狸。那如果在属灵的里面来看的话，还有什么东西会像什么？就好像现在那一些专门借着上帝的名发假言欺骗以色列人民的，当时有假先知出现，初期教会也有假先知的出现。所以如果你在读希伯来书，你读彼得前书后书犹大书提多书等等这些东西，都一直在提到什么？在初期的教会的时候呢，异端学说就进入教会，特别是什么诺斯底派，当时他们就进入教会里面。他说什么灵是最高的，而且肉体的都是什么？都是败坏的。所以他们否定基督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他说因为道成神怎么可以住在一个败坏污秽的身体，所以他们否定耶稣基督的人性。他说神是最高的，神是灵，怎么可以住在这个肉身中？因为肉体都是什么？都是那种不圣洁的所以他们否定耶稣救赎。所以当时的诺斯底派在基督论里面，他们就有这样的一种异端学说就兴起了。所以当时教会呢，要很这些很专门，还有这些东西呢，借着上帝的名而进入教会里面，披着什么那个羊皮的那个狼就进入到教会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也在里面，我们要持守着，我们要怎么看守我们的葡萄园？我们在这边耕耘免得我们要看守着所以教会领袖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些从外面来的异端学说，也今天也会很容易进入到教会里面。所以我们要持守我们纯正的信仰，我们要回到上帝自己的话里面。因为什么？他说我们的葡萄园正在开花所以当初期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五旬节之后呢，教会就蓬勃的发展的时候呢，使徒每到这地方就建立教会的时候呢，更很重要的，当这样正在开花的时候呢， 这些的狐狸就进入到教会的里面。所以他们要这些教会的领袖初期的教父，他们要很持守做看顾保守这些的羊群。所以从这边里面去看，那回到我们生活的里面，所以刚才就提到说一对恋人，所以我们要很彼此的那一种的委身。所以接下来他提到这个之后呢，那这个女孩子就提醒他的爱人，他动用他之后呢，就告诉他说其实有危机，你这样爱我，我这样的渴慕你，但是也有危机，因为什么？可能会有狐狸出现，当时也可能有第三者出现来追求他渴慕他，可能就是当时的那一个在野地的牧羊人，牧羊人也来追求这个苏拉米女孩子，也不一定。所以他告诉他说因为有狐狸的出现，就是让他的爱人知道其实呢他有这样的一种的挑战、所以呢女主角不会立刻出去见男主角，为什么？他躲在那个岩石的里面，而是要逗弄男的，让他知道呢爱情不是理所当然，而需要他花精力去什么培植、所以在这一种的跟他开玩笑的当中，也有带出那个女孩子的心态，就是说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这样、就是说爱情不是这样简单，那你要好好去根治，你要去培植，你要去栽培，你要去爱护，你要去保护，都是一样。所以相同的，在一个婚姻的家庭里面，做丈夫的做太太的都要维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所建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家。所以圣经常告诉我们要建立一个敬虔的后代，我们要维护这个家庭，我们需要怎么好好彼此是耕耘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葡萄园。所以在这些东西很多外来的因素会影响、这样的一种家庭生活，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去持守住。所以当然的在这个婚姻的里面谈恋爱的当中也要花心思去培植的、所以彼此之间的委身很重要。所以提到这个之后呢，他接下来他就提到有关这一方面，他说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彼此之间的那一种的 commitment， 彼此的委身、他们在讲完之后呢，他就跟他开玩笑作弄之后呢，也让他知道有这样的一种 crisis， 知道说会有这种的挑战，但是呢女的对男的那一种的委身给他一种 assurance， 而男的也给他那种 assurance， 告诉他是什么，你恕我，我也恕你、然后他在百合花中来细赏，男的观赏这个女孩子，然后他也对他那一种的委身，彼此之间的那一种委身。所以这边没有讲到说他们彼此之间有发生关系，不是，只是讲到彼此之间的心态上面呢，他们彼此的那一种的委身，你恕我，我也恕你、两个人的委身彼此不能够分开、彼此不能够分开。所以耶利米书也告诉我们上帝对以色列的爱，想他说我要以色列家所立的愿乃是这样，我要把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里，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什么？我的子民，我们是属于神、而神把我们看作我们也是属于他的、神不看我们的污秽，神不看我们这一切，那因着他的爱，神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神要做、我们的神，那我们要做神的这些子民，成为神圣洁国度里面的子民，神圣洁国度里面的祭司，那上帝就对我们这种的这样的一种的爱、彼此的委身不能够分开、所以我们跟神的爱也不能够降跟，所以我们常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思想在神面前神对我们的爱，那今天我对神的爱是怎么，所以彼此是two way的，彼此的委身，那我们是属于神，那神是属于我们。所以对以色列来讲呢，常常毁业的是谁？是上帝的子民本身，上帝没有毁业，圣经说神是守业施慈爱的上帝，而常常的忽略的上帝恩典，他们没有守约的就是上帝的这些子民，所以神说他们心里面是非常刚硬的这些的子民。所以神说什么呢？要把律法放里面，而且写在他们的心里。那圣经还有一处以赛亚书形容了什么？以色列人的罪状是用怎么写？用金刚笔刻在他们的心板里面，他们的那心的那一种的刚硬、但是神说什么呢？把这些处置，上帝要把肉心放在里面，因为什么？神的律法话语写在他们的里面，那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上帝要他们一种的回应，就像这个雅各书里面、那个彼此的那一种爱情的那一种的关系、所以两个人的委身很重要、很重要、最后呢第二章结束的他说什么呢？我的良人啊，等到天起凉风， rain 消瘦，愿你归来，好像七七三的羚羊或者小鹿，又再用羚羊小鹿。所以羚羊小鹿一直出现是一种很温驯的一种的动物，很温和的一种动物，哦，而且这种的动物呢，哦，反应是很敏捷，很敏捷的，哦，当日影消失的时候呢，也愿你再归来，哦，盼望他回去之后呢，你又可以再回来，哦，一种一种的对他一种的渴慕。什么问题吗？到这里，啊，第二章就结束了，哦，我们就结束了第二章。将要恋爱的，或者在已经结婚的，啊，有什么？第七节怎么解释？雅各书二章七节，耶路撒冷的女子啊，我只说天的羚羊母鹿恳求你，不要惊动他，不要挑起他的爱心，请他自发嘛。那上次上个礼拜我们就有解释到这个爱情，哦，不要惊动他，不要挑起他的爱情，让他自发吧。前个礼拜只有上过的，还记得吗？忘记了，因为你解释第七章的第七节的时候呢。记得吗？上下文的时候，第六节说什么？第六节说他的左手托住我的头，他的右手拥抱着我。所以有一些的解经家是说，在那种的情景的里面，哦，情景的里面，当他们看出他们彼此的拥抱，而且是有那种的肢体的那一种的接触。那有的人解经是说，他们当时在这边是讲到他们两个人在做爱。但是我说过了，圣经里面的原则是没有告诉我们上帝许可婚前的性行为，所以没有。所以在这边里面呢，然后你就看第七节里面，他就解释了，不要挑起他的爱情，等他自发吧。这边也是说不要惊动他，不要惊动他，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里面呢，就让这样的一个提醒惊醒是说，我们刚才是解释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还只知道当时有这个危机，因为他们彼此之间，那其实他们不是拥抱，而是那一种的形容词，哦，而且那一种托住，其实不是他们睡在床上，不是，他们也可能是做这样的一种的拥抱的形式，站立拥抱的形式，在接吻的那一种的情况里面，哦，但是呢，他说，忽然间那个女孩子呢是说什么？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哦，只做田野的羚羊母鹿，恳求你们不要惊动他，不要挑起爱情，等他自发吧。而在女孩子忽然间，他有给一个什么？block， 就是他忽然间他惊醒的时候呢，他说不要惊动他的这个爱情，意思就是说不要再继续挑起的那一种的挑逗，免得彼此就是在那一种的里面犯那样的一个罪。所以他们就说不要惊动他，让他自发。而这自发到什么时候？当时两个礼拜前我有解释说，一直到什么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呢，他的爱人就称赞他，你是众女子当中呢圣洁的贞洁的女孩子，看见吗？所以这边其实没有讲到他们有发生任何关系的解释，啊，不要去惊动他，也不要去什么去搅扰他的意思，就表示说在那种恋爱的里面呢，大家都很的那种的关系很好的时候，我们更要很小心，因为女孩子忽然间在那一种的拥抱的那一种的接触的时候呢，她也自己被惊醒说，我们需要持守这种的圣洁，哦，所以不要什么不要去惊动他，不要挑起他的那一个爱情。你这边就讲不要挑起他的那一种的情欲，哦，所以他这边有一个给我们看见他这个苏拉密女孩子有这样的一种的圣洁观在里面，然后他也知道在那种里面当持守什么需要 stop 的时候他们 stop， 这边是要给我们解释到这个，所以你要看第六节跟第七节里面的解释，可以吗？
再补充一下，在第七节有这样一个地方说，不要激动，不要挑动爱情，等他自发。然后延伸出一个就是说，在生活当中不牵线啊，不主动去牵线，
对，
就是推一个人出来，
对，
然后鼓励大家去认识他，
对，yeah.
是吗？是要这样一个，是点人点 A B 在一起这样，
点 A B 在一起啊，这伙啊，父母之命。啊，对啊，今天也可以，你从今天的角度里面给他自发的话，现在我们就比较多谈什么男女自由的恋爱这一方面，哦，那这方面比较适合在外面非基督圈子。在我们讲，我们不是说我们要点，不过刚才我就提说了，当我们就讲说，当你要找对象的时候呢，你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哦，我们不是点， 哦，但是对姐妹来讲，我刚才就讲，不是看外表，不是看她的这些，你重要的看她的属灵程度，这是你的 first priority。哦，你在神面前，她的那个人属灵程度到怎么样？所以我常常跟那些的姐妹讲，你要找的弟兄是敬畏神，一个懂得 fear the Lord 的人呢，他不随随便便放纵自己，那是你很放心的。即使有一天公司把他派到国外去工作的时候呢，老婆不用跟他去，因为什么呢？上帝与他同在，而他 fear the Lord， 他知道什么当做什么不可以做。当这个人懂得敬畏神的心，所以你要选的是一位这样的一位敬畏上，你什么我可你可以放下十个心，前面你不用去担心他在外面会沾花惹草这些东西。如果那个人懂得敬畏神的话，所以这是你的一个优先程序。然后这边又谈到不要惊动他的爱情，也告诉我们当然这种的婚姻的这种东西，我们都知道有上帝自己的美意，上帝的安排跟带领，我们不用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的旨意是永远不能够改变的，所以不要用上帝的旨意套在里面，我们用上帝的引导跟上帝的带领。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这样的祷告，上帝啊，你在寻求的当中让上帝来为你预备。我们不可以的把两个人凑在一起，那个我们也不要，哦，要要，我们可以建议，哦，但是也不一定这个事，哦，所以就让他们自发吧，哦，不要去惊动他们的爱情，那 ，OK，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像已婚的夫妻要怎么看待这段经文？
已婚的夫妻怎么看待这个经文？当然这边就讲的说，啊，你从如果从第六节里面。就讲到他们的那种的关系很亲密，那这种的东西呢，的那种的情爱的这个东西呢，上帝只有许可夫妻，就是在婚宴圣宴，他们在婚宴之后呢，他们可以有这种呀。所以呢，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什么，二人扯身入体并不羞耻，因为什么？上帝赐福给这样的一个婚姻。哦，因为上帝说要再一个女人来什么来帮助他，那二人要离开夫妻，神看这个人独居不好，所以上帝为他安排配偶，所以上帝上所凑合的，圣经说人不可以分开，所以在这样的一种里面呢，这种分开里面也包括说肉体上，所以如果你从那个圣经里面常讲到说我知道知道的时候呢，所以有些解经家他们就解经的比较深入的去讲，当一个人对他的配偶知道的是什么，当他们扯身入体的时候，就是大家在神面前是坦然扯身入体的。那圣经里面常用这个讲，所以有的人就形容以后将来我们站在基督的台前，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扯身入体，因为圣经说我们扯身入体出来，我们也扯身入体归回上帝，在神的面前将来我们是改变了的身体，这样的一个。所以夫妻彼此之间呢，是没有那一种说有什么隔膜啊，还是有什么东西。那如果你从第六节里面，他的左手托住我的头，右手拥抱着，是那一种的情爱的关系，性爱的那种的关系呢，二人成为一体并不羞耻，因为在婚姻里面只有这个是才是上帝所赐福的呀。那对刚才志兴所问的那个时候呢，那不要惊动爱情了，我们就对年轻的还没有结婚的，那我们有这个限制，不要惊动这爱情，或者说不要去搅扰这种的肉体的关系，在那种的里面。所以在那种的谈恋爱的过程的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个 protection， 有一层那个东西我们需要 protect 彼此之间。所以那个彼此的尊重，虽然彼此的委身，我们要彼此的尊重，那持守做圣洁，因为圣经里面的教导，神没有灌输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婚前有性行为，那这个是一定，当你在读雅各书你一定要知道的。因为什么呢？来到第四章后半段第五章的时候，你就清楚知道他们只有在洞房花烛之夜，他们才彼此欣赏自己的身体，这是很宝贵的，在一个你读雅各书的里面。什么问题吗？其他的可以吗？下礼拜是吕牧师教导呀，所以我们就会停一个礼拜了，多一个礼拜我们再回来，我们就看第三章，可以的话你们就看第三、第四、第五章，这个的高潮是慢慢慢慢慢慢上去的呀，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在爱情的里面，然后慢慢的进入到最后从恋人到他们的结婚成为一对夫妻的那一种的关系呀。那在读的时候我就讲两方面，你可以从灵异里面去解经去看 带我们跟神彼此之间的关系。从字义里面去解释，如果你还没结婚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说，上帝要我学习的，如何在恋爱的时候的恋爱观应当如何。对夫妻来读这段来的时候，就看说彼此夫妻之间怎么样有重新的委身，有更多在从雅各书里面领受到夫妻彼此之间的那一种的爱的关系如何。所以这个两对恋人就成为我们很好学习的榜样。好，谢谢，我们请牧师带领我们祷告。